按照顺序来解答。第一部分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有些在道场服务的义工志愿，因事务忙，平常听经时间很少，言行态度退步，讲是非，搞小团体，搞权力，打妄语，都是一些世间法啊，请老法师开示。这些事情不只是听经少啊，不听经，听经少也不行，经听得多也会犯这些毛病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开悟啊，真正悟入了啊，这个问题得解决了啊。所以你由此可知啊，佛法在近代可以说是衰到极处了。佛法还能不能沉传下去，实在讲呢，很有问题啊。如果道没有了啊，佛法只剩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啊。为什么呢？现代一般人，这个社会上年轻人信佛越来越少了啊，都认为这是迷信啊，而认为呢佛教对社会毫无贡献啊，佛教徒啊几乎是社会的寄生虫啊，他不从事生产，吃设防供养啊，天天搞迷信，这样下去还能搞多久呢？前年我在日本，日本佛教现在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啊！我跟他们佛教界一位领导人啊见面的时候谈到，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培养人才啊，我说日本的佛教恐怕维持不了30年啊，将来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啊，基督教有人才，能言善道，而且很多这些牧师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博士学位啊。我们中国这些出家人没有这么高的学位啊，没有这么殊胜的资历，你怎么办？啊，他们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人物曾经来访问过我啊，在日本的电视台我们在摄影棚里面啊，面对面的，也是他提问题我给他解答，50多分钟啊，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去啊。这位牧师也是日本基督教的领导人，大学教授啊。以后呢我们也变成朋友了啊，我到日本打个电话他就会来看我啊，很难得了啊，佛门里面像这样的一个人才都没有啊。 也很遗憾的啊。那么学佛啊，这个初学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要吃人不能吃的苦啊，忍受一般人不能忍的耻辱啊。我这个是过来人呢啊，这样的屈辱的时候，我是过15年的，天天读书啊啊。所以你不好学，你不深入这个经藏，你对佛法的味道你尝不到啊。这个是我们在讲习里面报告很多次啊，我自己感触很深的啊。好学真的是太难了啊。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呢，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中国这是难得啊，这个几十年的安定成品啊，大家有福报啊，没有受过苦头啊，没吃过苦头的人不知道学的重要，不知道学之可贵。我们是生在抗战期间当中，天天打仗，今天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活在这世界啊，过这样的日子啊。所以父母教给我们什么都要会啊，不会你就活不下去啊。这一个战争打乱了，家破人亡，你小孩子流离失所，你自己要能照顾自己啊。所以我从10岁就学烧饭呢，烧菜呀，就是你自己要能活下去，学缝衣服啊，缝被子啊，补衣服啊，你都要学啊。现在人过得很舒服，日子好过啊，比从前富庶太多了，越富有啊，物质生活是提升的，可是精神生活就堕落了。这是我们在整个世界所看到的啊，不懂得学，也没有这个缘分啊。在佛法里面讲的，没有善根福德因缘，没有缘分啊，也不认识善知识啊，认识善知识也不知道清净，也不晓得怎么样跟他学法啊，就非常困难啊。学先要苦学啊，要真正的时候有认知啊，这门东西好啊。这个我是当年我这个经历，诸位都知道。年轻的时候也是把佛教看作迷信啊，遇到方老先生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介绍，对，佛经是最高深的哲学啊，他说佛是大哲学家，甚至啊，佛经是世界上这个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一番话引入佛门啊，我相信老师，我知道老师不会欺骗我，所以对于这一门学问是锲而不舍啊。到今年55年了，我没有一天不读经的，我读经不是像别人读经的，别人读经是增长知识，我读经是学佛啊。经里面的教诲，佛不是教别人，佛是教我的啊。我要下定决心要把它做到，要把它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啊。 这个样子我才有受用啊！啊，不是为别人学的，为别人学有什么用处？是为自己学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那帮助呢？帮助真正好学的人。啊，对大众，这个讲经，这是戒缘。啊，他听多少是他的事情，他领悟多少也是他的事情。啊，不能勉强啊。啊，那什么人能其如呢？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啊，菩提心是什么？四弘誓愿嘛。真正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到，不要说法界，变虚空法界，不必说这个，就看地球上。地球上现在将近70亿人，过这么苦难的生活，你真正发心去救他。这是菩萨心。你要发心救他，你自己没有道德，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那你这个愿是空的，你做不到。啊，你要求智慧，你要修养道德，啊，你要成就学问，你才能帮得上忙。发这个心呢不一样啊，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发这个心，头一个他断烦恼啊，第二个学法门啊，第三个成佛道，你再回来普度众生啊。所以头一个是烦恼，烦恼不断没办法啊，烦恼总的来讲啊，这个是不知道讲多少次了，执着要断掉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的执着，这个东西不能有啊！有执着，佛法听不进去，你就入不了门。执着去掉了，你还有分别，你能入门，入门不深啊，深度不够。那个分别也放下了，还有妄想。那有妄想是你没有办法彻悟啊。换一句话说，真正佛境界的时候，你没有法子起入啊。现在在华严经里诸位看到啊，啊，那个执着真的断掉了啊，最高能够达到第七性菩萨。这个分别没有了，心地清净了，可以能够达到九地九性实现啊，不能达到初住啊。要把起心动念都放下，那就是破一片无明真一分法身啊，这才初住菩萨总纲领啊。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执着，那个也执着，不行啊。啊，所以老师教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啊，这个跟你讲总的。啊，那个细的呢？啊，那就是佛家所讲的戒律。头一个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从小啊，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疏忽了啊。你像这个弟子规的教学，弟子规是从小教的，哎，不是长大之后再学的，那就很困难了啊。是从小孩生下来眼睛张开他会看啊，他会听就开始教了啊，不是教他念书，是做父母大人做出样子给他看啊。所以从前做老人的 那个《弟子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通通都做到了。所以小孩从小他就受这个熏习，那到三四岁的时候很懂事，基础就很好啊，所以接触到佛法吃善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很容易就做到啊。所以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根，看到吃善业这么难啊，所以我们才不得已啊回过头来劝导大家，我们从根本来补习啊，小时候没学吗？现在赶紧补啊！中国儒的根就是《弟子规》，啊，道的根就是《感应篇》，佛的根就是《十善业》，这三样东西百分之百的落实，你才有圣贤的种子啊！换一句话是，你有条件。学圣学贤，佛是大圣人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出世间的大圣人呐、啊，你才能学得到。啊，所以根在这个地方。啊，世出世间的法的成就，都是在伦理道德。如果把伦理道德疏忽了，你所学的。是学术啊，那就叫学这个佛学，不是学佛啊。你搞佛就搞佛学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大学都开的有佛学课门，你可以去拿几个博士学位啊，佛学博士没用，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就是说你这个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有断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事情啊！真正学佛的人有几个？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啊这个团体里面啊有搞是非的啊，有搞这个名闻利养的，有打妄语的，只有忍受啊，修忍辱波罗蜜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团体里都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圣人的团体，这个不现在人间也找不到啊，所以这种事情总要晓得啊。我们人人都能够修忍辱波罗蜜，好啊，啊，这一些人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提升我们，也是好事啊。所以我们常讲，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只要你会修会学啊，这个顺境善缘成就我们，逆境恶缘也成就我们，这就对了啊。总而言之说，在末法时期修行呢，忍辱是要放在第一啊。而且我们所忍受的是古人的一百倍都不止啊。为什么呢？现在就是环境不好啊，特别是人事环境不好，我们要有古人一百倍的忍耐力才有成就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要加强自己的忍辱啊，什么都能忍啊，什么都要让啊，什么亏都要吃啊。你现在吃亏呀，将来就不吃亏啊，现在不肯吃亏了，那将来亏就快吃大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是一生都吃亏，哎，现在不吃亏了，到老了，越老越老就是一自在了。啊，可以说60岁之前都是在多吃亏，吃了60年的这个亏呀，哎，现在慢慢就自在不吃亏了。如果那个时候不吃亏啊，现在年岁大的时候，那亏可够。够你吃的了啊，那就坏了，就错了。哎、啊，年轻时候这个吃亏受侮辱啊，有体力，能够撑得过去啊。哎、啊，年岁大了不行啊，啊，那个吃亏就真正可怜了啊、嗯。所以这个要修忍辱波罗蜜。 啊，一切呢要从自己做起，啊，看到别人有退步，我想到我有没有退步，啊，看到别人说是非，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搞是非，啊，看到别人打妄语，想想我有没有打妄语，这就对了，这个对自己有绝对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同修在念佛堂啊，精进念佛之后，离开就觉得有很多众生跟着他，身体不舒服，但念佛时妄念很多啊，就不会呀有这种情况啊。这个现在人世间乱了，给诸位说，鬼也乱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鬼道也很乱，啊，连天上也没有从前那么太平，啊，可见的是吧，这一个时间的时候，它这个动态的时候，它会影响它的周围。啊，欲界天跟这个三途，跟我们距离最近，啊，我们这个地方有所这个动乱动荡啊。肯定会影响他们，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是现在有科学的证明啊。如果自己念佛功夫真正得力，这幽冥界的众生再多，他不敢附你身。那为什么你功夫得力？功夫得力是他尊重你啊，他尊敬你，佩服你。到凡是有这个鬼神附身的，都是功夫不得力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附体的众生跟你有缘啊，跟你要是没有关系，过去世要是没有过节，他不可以附你身啊，他凭什么附你身啊？过去一定是你对不起他，他现在找你的麻烦。你修得好的时候，他也沾光，他不会沾你麻烦啊。凡是遇到这些事情，要自己好好的反省呢，加功用恒呐啊，真是心在道上，行在道上。这些鬼神都变成你的护法神啊，绝对不会啊扰乱你啊。我遇到的很多啊，都是来求超度的啊，所以我们的念佛堂里面供的有供畜生牌位，有供着鬼道牌位啊，妖魔鬼怪都有啊，来求超度的啊。特别是要求什么？要求啊，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啊，这两部经是这个幽冥界最有受用的，啊，我们常常播放啊，啊，在晚上，啊，我们睡觉之前，啊，电视机打开播放啊，或者是读诵啊地藏经，或者是讲解。多好，他们都得受益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关起来啊，打开的时候要请呢，要知道请请啊，请他们来听啊。早晨的时候关的时候要送他们啊，就跟客人一样啊，我们对他有礼节有礼貌，请他来听经，请他来共修啊。第二天早晨说送他们过归本位啊，你从哪里来的要回到哪里去啊，我们对他很有礼貌啊，他绝对不会干扰我们啊，不要害怕哎、啊、第三个是动物的骨灰啊如何处理啊，应在几天后处理。这个动物啊，神识离开他的身体比人要快啊，一般人呢这个是大多数了、大概是八个小时 哎，所以八个小时虽然断气了，他并没有走。啊，我们俗话讲，他的灵魂还在，没走。啊，那么最安全的呢，十二个小时之后。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你给他念佛，给他助念，非常有效果。啊，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他要能接受，善根发现，真的可以往生。啊，纵然不能往生的时候，他可能减少痛苦。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所以动物的时候，他对这个身体的留念呢，不像人，啊，比人看得比较淡一点，所以他的时间就很短。啊，这我相信，顶多不过是一个多小时，他的身世就离开了。啊，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的，决定不多。啊，所以那个骨灰的处理，可以把它埋葬。啊，有时候没有办法风化的，我们看到小动物死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埋起来。啊，我在这个澳洲，啊，刚刚到那边去的时候，没多久，有一只鸟死了。啊，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啊，院子里的是靠这个围墙边上的，挖一个洞给埋起来。啊，另外一只鸟大概是它的配偶。就在那个地方啊，转来转去，转了三天，我们很感动啊。现在人的这个夫妻啊，不如鸟啊，好感动啊！那是啊，三天之后才离开啊。哎，你看那个低着头啊，就在那个地方转，非常感人啊。畜生还有情有义，连人都没有。下面是有三个问题，是中国同学提问的。第一个是弟子朋友上了一堂俗称可壮胆的课程，导师教导他们如何跟众生相处，说要把众生当作婴儿般的看待。上完这个课之后，有很多众生啊跟着他，使他经常神志不清，弟子应该如何帮助他？哦，这个是壮胆的课程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鬼神附体的啊，要把这些众生当婴儿般的看待，这个说法不对啊，应该要把他当作菩萨看待啊。要对他尊重，啊，要对他礼敬，啊，那么，劝导他跟自己一起来学佛，这样就好。啊，你把他看成小孩，他不服啊，他心平不下去啊，鬼神跟人差不多的，啊，比人还要执着，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啊！你看，孔夫子教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一定要尊敬。远是什么？远是可不能听他的。你听他的，那你就受鬼神摆布了，那就错了。我尊敬他，我并不听他的啊，这个就对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佛一人居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不待业，是否指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掉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到九法界示现戒淫众生？这个问题我可以不答，因为我们最近讲的这个华严经呢，就讲这个。啊，你看看 最近讲到的是贤首品里面大用无方啊。啊，清凉过思啊，在这个经文之前啊，这介绍就告诉我们啊，菩萨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啊，起这么大的作用，这个大用就是这个感应与众生感应的现身说法啊，随类现身随机说法，这个能力太大了啊！从哪里来的呢？从普贤德来的啊，根是普贤德啊，缘呢，缘就是十种三昧门，三昧是定的啊，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定，心浮气躁啊，是学什么都学不好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代一些高等教育啊，我们今年十月啊，巴黎这个会议开完之后，我就到英国去访问啊，去年我访问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啊，那么今年呢，再去访问伦敦大学，再去访问剑桥大学啊，这个是世界上有名的高等学校啊。啊，可是现在看学生的学习不像从前一样啊，这个水平呢不断往下坠落啊，从哪里看呢？从学生学习的心理定力不够，不专注啊，这学东西要专心呢啊，心不专注啊，你就知道他学的东西有限啊，普遍都是这个现象啊。我在澳洲也在学校上过几堂课啊，学生的耐心只有15分钟啊，15分钟之后那个眼睛你不要看到哪里去了，心不在焉了，这个还有什么教头呢？学校以我就不去了啊，我跟校长里面很多教授谈到，我说你听听看看我们讲经，我们讲经听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讲4个小时能够专心听4个小时，你们这个15分钟都不行的，那怎么能学东西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东西学得好啊，一定是专心，心是定的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无心而现，现而无现啊，这个是圆明三昧门里面所说的啊，你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就晓得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他并没有信啊，并没有说哦，你我一定要信你，那他岂不是又起了分别执着了吗？啊，他没有，这个是很难懂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就想到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啊，你看那一瓶水，水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啊。那我们一善念对他，哎，他变得这个洁净就很美；一恶念对他，那个洁净就很丑陋。他不就应不感应吗？啊，他为什么会应呢？无心而应。啊，这个近代啊，这些科学里的很多发现呢，跟《华严经》啊，能够解释《华严经》里面很难懂的这些问题。第三个问题，在国内啊，有人贩卖以老法师为 证明二舍离的归正，进行开始啊，这个是犯法的。这个不但犯世间法了，也犯了佛法啊。你卖经书没关系啊，归正不可以啊。这个是得的利是很少啊，这是现在你得一点好处，小小的好处啊，可是后面这个因果责任背得很大啊，这个不可以。遇到这个事情要劝导他。哎，佛书可以买，你说我们这个印的这些书啊，免费赠送的，你多拿几本拿去卖都没有关系啊，反正有人买他就有人看嘛，他不看他就不买嘛。哎，是吧？归正不可以啊。下面是英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是念佛人可否往生到净土啊，打一转后马上就有能力回头娑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成佛的速度是否跟住在极乐世界无二？这个问题啊，常常学习华严的人晓得啊，你现在这问题可以放在心上，先到极乐世界去，去了之后你再打转，打一转打二转呢再说，你现在还没去嘛，去了之后再说，去了之后你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现在都是打妄想啊。啊，那么从理论上讲呢，都讲得通的啊，确确实实你跟阿弥陀佛见了一面，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如果这个世界众生跟你缘分很深啊，缘分深是什么成？什么叫深呢？你去跟他讲经说法了，他决定能念佛往生，这叫深啊。他肯念佛，他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愿意往生，这个缘跟你不深。那深真正深呢，是一生决定得度，那个叫深。那就看你这一生当中，你劝多少人，有几个人真的念佛往生了啊？要看这个啊，不是说我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时候，个个都得度，释迦牟尼佛也做不到啊。这个道理都要懂，但是成就自己是第一桩大事啊。哎，你现在这个还是凡夫啊，智慧没开呀，天眼没开呀，你看到只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说不定啊，你过去生中在别的世界、别的星球，那个地方人比这里更多了，你还没看到了啊，这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恢复自己的能力啊，看到自己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看你生过多少世界啊，你接触过多少众生，哪个地方缘成熟就硬化到哪里去嘛。这个不是自己的愿意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自己意思，还有自己想这样想那样，去不了你的身不清净，去不了。第二个问题，他如果往生净土后马上回到娑婆世界，那么教化众生成果是否很微少？是否不能等同等觉菩萨或是佛的教化成果？这个刚才答复过了啊，不必再说了。那个教化成果，这个教化众生多少都是你的缘分啊，与其他的没有关系。第三个问题，在极乐世界修到等觉菩萨或成佛后再回来教化众生， 这个时候娑婆世界是多久，是否要用劫来计算，没错，是要用劫来计算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你看这个大乘经教里佛给我们讲念劫圆融啊，你只要是进入佛的境界，时间跟空间没有了啊。有时间空间观念的是六道众生啊，六道里头有时间有空间，四圣法界没有了啊，也就是说阿罗汉以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极乐世界，你看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这有距离呀。这是佛对我们凡夫说的啊，有距离啊。如果你是真的把这个一切执着都放下了，这距离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是的。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面前，距离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的话，前后没有了啊。无量界之前也是在此地，无量界之后还是在此地，时间空间没有了。这个事情近代科学家讲的很多，他们也肯定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认为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呢，通通是幻象啊，不是真的，没有不有事实。这幻象怎么成真呢？他们现在讲是波动的现象啊。从前还讲这个物质啊，讲原子粒子的时候，现在讲到更深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啊，而是波动所产生啊。越说就越像佛经上所讲的啊，佛经上讲的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啊。所以从这个才产生了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啊。第四个问题是，阿弥陀佛是否我们地球上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说我们地球只有短短64到65亿年，可是他们呢设法时就曾经近1000亿岁？设地球有64、65亿年，这个历史是科学家说的，不是佛说的，没有佛经里头没这个说法，这是科学家讲的啊。佛经里面怎么说呢？随顺众生说，无量劫。要是随顺佛的境界里面讲的，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佛说的真话。所以这个跟近代科学发现的讲法的时候是很接近啊，这是真的啊。那这现象怎么来的呢？哦，那佛经里面讲的可详细了，可透彻了啊。我们华严经现在已经讲了3000多个小时了啊。华严经讲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在开端的时候，华藏世界品啊，世界成就品，就讲这些问题啊。这个是好几年之前学习过的啊，很有味道 啊。那么我们华严经通通保留着光碟 啊，现在这个光碟超过3500小时啊。第五，他说记得师父曾说过，阿弥陀佛成佛已经过了十劫，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上讲的。在下面呢有两个问题，为什么会知道普贤菩萨，为什么经上会有行普贤道，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呢要会学，会学呢就是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非常正确啊。第一个理言说相啊，文字是言说的符号，理言说相也就是理文字相，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言说。第二个呢，立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啊，像佛菩萨这名词术语啊，普贤也是名词术语，不可以执着，你要懂得意思啊，不能够去执着它。第三个，立心缘相，心缘是我们看到的会想，这个想越想越错，不想就对了，越想就越错啊！想是什么呢？你落在分别执着里头。如果你不想呢？你不想是跟你的心性相应的啊！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这一些过来人呢，都讲得很好啊，提供我们学习的经验呢，学习的方法。哎，依照这个方法去学，肯定会有收获啊，就是会有悟处啊啊。那么这个大乘教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标榜啊，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啊，普贤是最后一个啊，最后包括前面的，前面不包括后面，后面包括前面啊！你不要执着真的有这个人啊！这四大菩萨是四大菩萨是你自己，你怎么能找到别人去了啊？地藏菩萨是孝敬孝亲尊师啊，你能够行孝亲尊师，你就是地藏啊。观音菩萨是慈悲呀、啊，就是中国人讲的仁爱呀、啊。啊，我爱自己，我也爱别人呐、啊，推己及人呐、啊，这是观音呐、啊，这大慈大悲呀、啊。啊，文殊是智慧呀、啊，啊，就是你的孝敬。啊，你的爱心一定要以智慧，不能以感情啊，一感情就坏了啊。佛门里面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两句话可以概括整个的佛法啊。但是佛门里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这什么原因呢？慈悲方便要落到人情里面去可就麻烦了啊，所以慈悲方便一定要以文殊智慧啊，那就是没有祸害了啊，不会下流了。如果没有文殊的智慧啊，慈悲跟方便麻烦可大了。普贤代表是普贤代表落实，你能够把孝亲尊师啊，大慈大悲智慧都落实到生活上，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就叫普贤 啊，不止我一个人做圣贤，希望人人都是圣贤。啊，你懂得他这个意思，你不能执着他是哪个人啊，啊，这就错了。啊，那么造的这些像，这些现象都是表法的。啊，不要以为哎呀，文殊菩萨起的狮子，啊，真的起个狮子。文殊菩萨在现在他坐车了，他不会起狮子了啦、啊。文殊菩萨起个像，狮子是代表威猛。啊，什么是威德最大呢？智慧的威德最大。啊，文殊是刚才讲的落实，啊，要怎样落实呢？要像大象那样的落实。你看大象的时候，无论是行住坐卧，你看得很稳，在定中一样，它表这个意思。哎，不管你在生活当工作上，你心平气和。啊，他取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懂啊。啊，不是真的是这样，那你就完全搞错了，啊，你着相了，那就错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最后一个问题，在网上查询资料时，发现有人否定，末法意义人修行含义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这段话出自《大基经》，还说查证《大基经》并无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这一句。这种说法弟子也听到国内外一些出家众和居士提起，敬请老法师开示。这个不是问题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不用念佛法门，用别的法门看能不能成就，你去试试看，你试验成功了告诉大家，不用念佛也能成就啊，就你试试看啊。但是一念佛往生的我们真的看到不少啊，真看见不少啊，而且可以肯定他是真往生，他不是假往生啊。那么从往生的这个征兆上可以能看到啊，他往生的时候有很多并没有生病啊，为什么？而且晓得是哪一天啊，时间上没有一点差误啊，走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甚至于告诉这个旁边的人，我看到佛来了，我现在跟他走了啊，甚至于还有前两三天跟亲戚朋友去辞行，要看看他们啊，他真的走了，这个我们看到过啊。你不用这个没有关系，你去，你就试验一下八万四千法门啊，试验一下给我们大家看看，我们都很感激。后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啊。第一个是在佛学答问中，曾有人请问李炳南老居士，未受三皈五戒能否往生？李老师答的只能升天，请问应如何理解？这个是只是限于没有受三皈五戒啊，能不能往生？李老师答复的是只能升天啊，这个答复也没错。三皈五戒是佛门伦理道德的基础，这个要懂啊。伦理道德里面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 你不是不守三规，就是不尊敬父母，不尊敬师长。你念佛念得很好，你想想看能不能往生，这个道理要懂。但是受三规五戒不是形式啊，我在那里法师法会里面受过三规五戒了，靠得住靠不住，靠不住啊，我没有经过法师这个面前受三规五戒，三规五戒我真做到了，这人肯定往生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法讲实质，不讲形象啊。这个是我最初这个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佛教重实质，不重仪式啊，就是你要真干啊。三规这诸位晓得，规矩、规正、规敬，你看《六祖坛经》里讲的很清楚吧？啊，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你真的皈依佛了啊；正而不邪，你真的皈依法了啊；敬而不染，真的皈依僧了。所以三宝是觉正敬的，不是外面的，自信觉、自信正、自信清净。啊，这个叫真的三皈啊。你皈依那个法师没用处啊，你还是染污啊，还是邪知邪见，还是迷惑颠倒，那怎么能往生呢？没这种道理的啊。所以这一定要讲解清楚啊，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这个行善啊，升天这个有可能啊，但是是在升天呢也不高啊，恐怕逃离天都去不了。那为什么呢？你不孝父母，这怎么行呢？做再多的好事啊，做很多的好事，不孝顺父母，在我想升天的时候，大概是四王天以下。啊，四王天以下实际上还有好几层，好几个层次，不高啊。第二是，如在网上常与一位异性同修切磋佛学，或读古大德的文章和经文，以提醒对方不退道心，这样与异性相处是否如法？是否犯了重大的戒？你要是真正的是在切磋学问呢，这个如法了，这个不犯戒啊。如果你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你就错了了，呵呵，那就犯大戒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在你自己的用心，这不在别人。底下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学习法轮功已九年，最近啊，经常啊拉弟子去学，为此经常与父母不和，请问老法师应如何处理？这段事情呢，你先把佛法介绍给你父母。我知道啊，在国内有不少这个跟法轮功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拿我们讲的这个认识佛教给他看，居然很多人呢都回头了啊，知道那是错误的啊，回过头来真正学佛。我听到很多，你不妨啊试试看啊，把认识佛教啊给你的父母看看啊，让他知道什么是佛法啊。那法轮功决定不是佛法 啊，这里不说佛法啊，你要说他是练个什么功锻炼身体，这个可以讲得过去，他跟佛法完全不相干啊。那么我还听说有人修法轮功，照他的方法去练的，在肚子里头真的会有个人，会有个什么法轮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完蛋了，你得了癌症了啊。人体正常的，你想正常的怎么会在里面有个长那个东西呢？这长东西不正常啊。他说那怎么办，你如何能把它消除，你要不消除的话得害你一辈子，这不正常的，所以这很可怕的。哎，你要晓得只要是正道正法，它一定是随顺自然，人的身体构造是个自然，你不可以把它少拿掉一点，也不可以加一点东西啊。所以真正懂得佛法，懂得中国传统学术，绝对不会去开刀啊，拿掉这个肠子不都不对了，这个胃不对要去割掉一部分，这错误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医学的事是如何把它恢复正常，哎，绝对不能把它割掉啊，割掉什么你就不完整啊，这个是错误的，一定要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的时候，头一个意念啊，意念的时候可以能够把你那个带着病菌的细胞啊恢复正常啊。第二个是药物啊来帮助啊，真正这个最重要的是意念啊。所以这个医生呢，把病人医好的，我常常医生说了，你不要鞠躬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把人病治好了，是假的，谁治好的，他自己的信心把他治好的，他对于这个医生有信心，对于药物有信心，他就很容易好。他要不相信你，对你没有信心啊，再高明的医生也治不好他的病啊。这个就是佛法讲意念的，哎，意念能够改变一切，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哎，你不小心那个错误的念头啊，把你这个身体好的细胞啊染上了病菌啊，那你要用好的念头把这个病菌的细胞的时候把它转变为正常，所以这事就没有了啊。所以得懂这个道理，下面一个问题，说弟子遇上很多人认为信佛是老年人消磨后期生命的活动，对年轻人学佛无法理解，请问应如何破除此等人士的成见，让他们对学佛有个正确的认识。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了，不老啊啊。你再看看中国祖师大德当中啊，在家居士当中真正有成就的，有大成就的，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修的啊。我自己学佛26岁啊，那个时候我感觉的是太迟了，为什么不早10年遇到我啊。这是人的缘分啊，我要早10年遇到的时候我不会接受，不相信，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他要能把你讲透彻啊，我们才会服他。你一般的时候这个对佛法的时候确实修学不够的，讲不透彻的时候，几个问题就把他难住了，那还谈什么啊。所以这个叫真正的学术啊。我26岁真的是认为自己业障太重，这么晚才遇到啊，所以也好啊，就拼命努力啊。 格外的就这个精进啊，所以才有这一点成就啊。那么近代的啊，真有大成就的啊，在家居士里面，像姜维农居士啊、周芷安居士、杨仁山居士都了不起啊！啊，真的是业界的大师啊，出家人里面啊，地仙老法师从小出家的啊，云音法师啊，这些过去在香港弘法的谭旭法师。确确实实儒跟佛这个造诣都非常高啊！这些人啊，有些我们见到，有些我们听到的，距离我们都不远啊，他们的智慧德能绝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啊，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那我们还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你要冷静地去观察，细心去观察，你才知道这是一回什么事情。下面一个问题说，许多人信佛只是烧香拜佛，祈求财富权势儿孙平安等等，使许多不了解佛教的人认为佛教是迷信，请问对这些迷信者应如何开导，对误解佛教迷信的人又如何劝导。对迷信的人开导随缘啊，只要自己做得很好，自自然然会感动他们啊，会让他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啊。对于误会佛教的人，需要多讲解佛法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用微信电视，用网际网络啊，确实帮助了很多很多被佛法误解的人啊，回过头来啊，这个工具好啊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宽频的电视已经推出来了啊。那么我想这个明后年慢慢的就会普及啊，这个宽频的电视不用微信啊，就是用宽频网络啊，这个画面音声比现在还好，这科技在越来越进步，成本很低啊。这个设这样的一个电台不难了，从前成本太高啊，哎，大概设这样的一个成本，一年的费用啊，跟这个卫星电视比起来，大概十分之一啊。那台湾他们告诉我，啊，这个华藏卫星电视一年大概要5亿，如果用这个宽频电视的时候，大概只要5000万，那真的成本越来越低。嗯，而且将来收视的时候非常方便，一部电脑都可以收啊。那么特别它有一个装置，有个小盒子，那装置的时候呢，那就可以用电视收啊，还有更小的接收器啊，去放在手掌里面，就像那个名片那么大的，就像现在小型的照相机一样啊，随身带的，随时都可以收 啊，全世界都能够收到，非常方便。啊，他们前几个礼拜曾经送到这个地方来给我看，我看了很满意，我就想，我们明年把我们的设备重新改装。啊，这个是好的工具。下面一个问题啊，第六个问题的世俗人喜欢在脖子上啊挂上玉佛像，请问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真能消灾保平安吗？啊，第二，为戒淫出击，这种说法是嘱咐他，是否也算是一种善巧方便？这个问得很好。这个我们带护身符，不但中国，外国也有这个习俗啊。外国人带十字架也保平安的啊。你问他为什么带？保平安的，耶稣保佑他啊。那是不是真的保佑呢？啊，这个有问题啊。那是真的保佑，或者是假的保佑，都在自己啊，不在佛，也不在十字架。你要常常能够记住耶稣的教训，记住佛菩萨的教诲，他就真保佑你了。啊，你要是完全不懂得啊佛菩萨的这个教诲呀，你这是以这个来求他的时候，这是迷信，这个就靠不住。啊，那哪有这个道理呢？啊，佛要是众生要这样的容易度的话，那佛大慈大悲，叫每个人带个护身符就好了，何必要讲经说法呢？啊，也没有这种道理。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理。啊，那么另外一个用意的时候是很好的，这个带的时候可以给很多人种佛的种子。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佛像，哎，他就心里有个佛这个念头，那阿赖耶识的种一个佛的种子。啊，所以这个是好事情啊。带佛像啊，带念珠都是一样的啊。你到外面去走路，手上拿一串念珠，你一看，这是佛的啊，带念珠佛珠啊，所以都是给人种善根。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应如何对同性恋者介绍佛法，引导他们脱离同性恋的角色，走上佛道？这个要以善巧方便啊。那么现在大概一般年轻人最喜欢的是看电视、逛街啊，用这个东西去戒瘾，比送书本呢要好。那你要是跟他讲解的时候，未必能讲得清楚啊，讲不清楚反而引起他的反感，就收到反效果啊。所以一定要有说服力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这些东西很好，可以先介绍他看这些啊，慢慢的他有兴趣了再引导他。下面一个问题的弟子没学佛之前从事皮毛收购行业，每一天到屠宰场收购牛皮，学佛后啊觉得这个行业不太好，但在法理上始终啊认识不够透彻。他说请问这个行业不好在哪里？是毒贩还是帮凶？你没有杀牛不是毒贩啊，你收购这个牛皮是帮凶。 因为他牛皮卖不掉，他就可以少杀几头牛。这么多人要牛皮的话，他就可以多杀。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行业。啊，用此行业赚的钱，做日常生活之需，是否障碍往生？障碍。啊，最好啊，不要做从事杀生的行业。啊，不可以做欺骗众生的行业，就非常重要。啊，现在的社会人，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不知道以后啊后患。啊，所以我们讲经当中常常提出，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啊，从事这些行业的时候，你得一点小小的甜头啊，将来果报在三恶道，那个可苦了，那个是后悔莫及了。啊，那么现在生活清苦一点，你好好的修行，你将来的福报就很大。啊，所以苦中有乐，一定要认识到。啊，你才真正肯努力精进。第九个问题，老法师说过，思生是缘。以讲习当中提到，希望教导五十名学生乘船圣教，觉得障碍重重，而全球啊有许多啊听你老讲经的学生，也在心中殷切期待。啊，自己能成为五十名学生的一员，深信这其中必定有真正具备善根福德的学子，但因缘不足，因为没有机会接近，啊，也深感障碍重重，只能够默祈求三宝加持，啊，请教老法师。哎呦，他底下四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否仅有你点选的五十名学生才算是你的师承真正的学生？这一点呢，如果真的有五十名学生来乘船呢，那我就很了不起了。诸位要晓得，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传承人数最多的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一生当中啊，在他麾下真正开悟的43个人的。慧能大师以前没有，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啊，有多少真正自己有成就啊？一生当中一个学生都遇不到，你就晓得多难啊！没有学生乘船怎么办呢？写书啊，著书立说啊，他的书可以传给后世啊。后世的人有时候得到这个书啊，真正依教奉行呢，也有能成就的啊。你比如孔子。孟子乘船孔子，可以说孔子学生里的第一个人。但是孟子生的时候孔子不在了，那他怎么学的呢？孔子的著作在，依照孔子的著作学孔子，他学的最像。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超过孔子当时的这个在身边的学生，超过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啊，不在乎能不能接触到老师，是你肯不肯学啊。只要真肯学呢， 哪个人不能成就呢？啊，为什么能成就呢？佛说得很好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你看那个总纲领讲得多清楚，放下执着你是阿罗汉，啊，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只要你肯放下了，啊，这个在我身边不在身边呢，没有用处啊；在我身边放不下也没用处啊。不在我身边放下，他真成佛了。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你看欧耶大师，这是我们净宗学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学莲池。啊，那时候莲池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书在，著作在，依教奉行。啊，那么他也成为一代祖师。啊，莲池大师真正的传人了。啊，自己没见到啊，真的传人，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五十名学生是个理想，到哪里去找我？啊，真的很希望，啊，能找得到，就怕是找不到。啊，我这一生，你看学佛五十五年，啊，讲经教学48年，啊，到现在才真正。能有一点体会的，有一点切入的，就4个人了，真难啊！啊，头一个条件是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我常常讲的16个字，啊，没有贪图5欲6尘，没有贪嗔痴慢。这16个字能够做到的是4个人，不容易啊！哎，这16个字就是障碍，你有你就有业障啊！佛来教你都不行啊！如果这4个没有的时候，你业障没有了啊！你每天在电视机学，你能成佛啊！你听光碟学也能成佛。啊，不是不要，你天天依照经典学都能成就，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业障铲除啊，铲除业障，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孝亲这本，啊，孝亲什么？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时候，都是我的父母。你只晓得孝顺你父母，不知道孝顺老人的时候，假的，不是真的。啊，我尊敬我的老师，凡是在学校教学的这些老师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尊敬。你才能如法了。啊，如我常常说了，这个在国际上劝这些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啊，和平从哪做起？从内心。啊，我们内心一定要放弃，要放下对一些人的对立，对一些事的对立，对一些万物的对立。有这个念头，你就没办法做和平工作。那么换句话说，你有这个念头，你就不能切入佛法。不是，你还有对立的念头。啊，对立在佛法里面叫。边界，你看见惑里头的边界啊，你有身见有边界，换一句话说，华严经讲初住菩萨你没分啊，小乘里头须陀洹你没分啊，这个讲就是一年级，你怎么学你都在门外，你入不了门的，不是佛不慈悲，没有办法。这桩事情老师帮不上忙，老师要能帮上忙的话，老师慈悲呀，早就帮我们忙了啊，佛也帮我们忙，没法子。哎，自己的业障 要自己笑啊，要知道任何人不能代替啊。佛经上讲父子上善各自努力，父子就不能代替啊，没有人能代替，一定要懂得自己消业障。消业障是我们平常讲四个字：沉静清和啊，真诚、清净、谦虚、和睦啊。对待任何人，你就抱着这个态度，真诚，绝对没有虚妄啊。你还用虚伪的心对待人、欺骗人的时候，错了。你怎么能够欺骗你的自信呢？这个要知道啊，这华严好啊，华严把整个宇宙啊，是方方面面通通都讲到啊。啊，那么这次像这种讲法的是很难得了，不容易啊，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任何人，无论在哪个地方，啊，在哪个处所。啊，我们现在是用的网络，用的微信，啊，你在电视机前面，在这个网际网络前面学习，会用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我有一些鬼神告诉我，啊，我常常跟鬼神接触，鬼神告诉我，他是正宗法师，你身边一个学生都没有。你有学生在电视机前面，你还没见过面，我相信啊，我非常相信。那可能不止50个人，哎，但是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啊，肯定有啊。下面说，是否一定要到庐江学习才可以具备因缘做你的学生？如果你真的啊居住这个条件呢，到庐江去教一年修福啊，好啊啊，你有实际上教学的这个经验啊。因为我们学习50个人学习的时候都要常常要到外面去教学，所以你必须要有教学的经验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庐江教学的时候是很讲究的啊。这个考试的时候最后一关是面试，面试要看你的相貌，看你的身高，为什么你站出去的时候能够受人尊敬。如果是和这个相貌不好啊，个子很矮的话的时候，学生不尊重你啊，这个也都有道理啊。那么如果说不能做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做护法啊。因为一个学校的时候，一个是教员，一个是职员，两个都重要啊。有教员没有职员的话就不能成就啊，有职员没有教员也不能成就啊啊。所以教职员要配合啊，才能把这个教学发扬光大啊。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面是很大的，走向全世界啊。所以真正学得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推荐啊。这个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大学都有汉学系啊，汉学系里面都有佛学这个科目啊。所以我们想培养的是儒释道都要学啊，都缺乏人才啊。所以我们教学方法公开了，那就是说你依照这个方法都能成就啊。就四个根要扎啊，这四个根是伦理道德，没有伦理道德的根学不成功啊，那学的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就变成学术啊，不是真正修道了啊。就像我这次在剑桥大学所讲的啊，佛学、儒学、道学跟学佛、学儒、学道是两桩事情啊。因为他们都在搞佛学嘛， 搞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嘛，拿这个来写论文嘛，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后头我说了一句话，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你一生还是生活在痛苦的世界。他们听了笑笑。啊，如果你真的学佛，学不学道啊，那你生活在快幸福快乐的世界，不一样。啊，不相同。真学，真学里头有乐趣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不是真学，你搞这个学术啊，那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不乐啊，很苦啊！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我们希望真学啊，学道学儒。第三，他问的是老法师随缘自在，即是你所选的五十名学生是否也是随缘而选？是啊，真正希望学习的同学因受目前条件的这个制约，是否不必太在意啊？是不是这五十名学生之力和一定要到庐江去？确实啊，这个不要在意啊，你学的有成就，希望你来找我啊，因为我可以帮助你介绍啊，我可以介绍你啊，许许多多希望这些课程的教学啊，我们可以推荐啊，这一点我一定会帮助啊，而我们这个就同学们也都会帮助你，都会协助你啊，发现你真的有真实的德能啊，我们会非常重视啊。第四，如果因缘确实不具足，但真正发心许佛慧命、乘传圣教的学子们，应如何坚持自己的学习，完成所发的大愿？这两句话一定要非常重视啊，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学习啊。圆满自己的大愿啊，到你学习有相当一段的这个成绩之后，希望你给我联系啊。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如果将来有缘，都要看缘分啊。真的有30个好的老师，我们的学院就可以扩大，可以对外招生啊，这30个的老师就是教授啊，你的东西学得很好，我们可以聘请你来做教授啊，或者介绍你到其他大学去啊。这个学位不是真的，你真的有实力，人家学校会把博士学位送给你啊。你没有真东西不行啊，这个真东西就要跟这些学校教授们开会，让他们提出问题，那就等于考试你啊。你能够给他解答让他满意，他没有话说，人家学校博士学位送给你了啊。我有问题吧，你有能力指导他们教授的教授，你就成功了啊。这个是实力，比念那个博士学位啊，真的是很难啊。那个只要什么一个指导教授承认了，你就可以拿到学位了。这个是要许许多多的教授点头才行啊，不是一个两个。下面一个问题，他地藏经说念佛可以获佛无量灭无量罪，二老法师讲经当中说欠命还命，欠债还钱，修行正果的人也得还，请问二者是否有矛盾啊？罪业是真的灭掉了，还是佛的方便说真的灭掉了，但是还是要还啊，不能说灭掉了就不还。怎么说灭掉之后啊 这是罪灭掉了，可是死还有啊，你欠人家钱欠人命，这死还有啊，遇到之后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你很欢喜欢，那你一点都不吝啬，账就了了啊。你们看安世高的传记，安世高到中国还了两次命债啊，前世误杀的，所以这一世的时候也是被人误杀，他先告诉他的朋友啊，他被某个人误杀，告诉他不要去告他，这是我过去生中啊欠他的，应该要还他啊，这个就是罪灭了，世上还是要有啊，所以欠钱还是要还钱，欠命还是要还命。你看六祖大师谈经，不是有个人要去害杀六祖吗？没杀成功，六祖告诉他，我不欠你的命，所以你杀不了我，但是我欠你十两银子，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拿去，是吧？我不欠你的命。下面一个问题，所谓明心见性的境界应该超越阿罗汉，也具足某些神通，应该自己应该知道，请问六祖慧能大师会下成就的人为何还需老师印证？这个印证是有必要的印证也是教学里面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印证谭经里头有好像是永嘉大师所说的不是行策行策跟永嘉讲的魏应王前可以不需要印证，可以魏应王以后都需要印证这个表示尊师重道你有师承确实永嘉是自己悟的自己真的开悟了没有人给他印证，他找行策，行策说我不行，不够资格，你找我的老师老师是六祖，你到曹溪去那么他到曹溪去的时候，在一问一答当中的时候，六祖立刻就给他印证确实大彻大悟印证完了之后，他就要走他就要离开，所以六祖说你去的怎么这么快呀，留一晚上，他在曹溪住一晚上，叫一宿酒所以他跟老师的时间就一天，第二天就走了这个是六祖会下这个开悟的43个人里头的一个这一印证就算是六祖的学生这是师承你有师承的，你得法是谁传给你的那你想想看这桩事情重不重要，如果没有师承的话，个个都说我开悟了，会把这个教学的体系乱掉了代代相承的他不会乱的换一句话说，他有人负责的。你说永嘉禅师以后在任何地方学这个说法度僧，他是六祖的学生，这有沉船这个能够取信于大众确实有沉船不是这个自己随便说的这个一定要懂得如果沉船失掉之后这个整个佛法的弘扬会乱掉那就很麻烦了，现在的现象就差不多是这种情形所以沉船就很重要我是跟谁学的，我的老师是跟谁学的这一代一代传下来不是自己胡造谣言。 下面一个问题，他经常听说某某人见到阿弥陀佛了，可是他们当时不求阿弥陀佛接引西方极乐世界呢？有很多人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一接引他就吓跑掉了，还是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很多啊，但是见到阿弥陀佛总算是与佛有缘，不能够说他这一生肯定能往生，不一定啊，这个要知道，哎，能不能往生就是自己肯不肯放下啊，真的能放下这个娑婆世界才能往生啊，不能放下娑婆世界还是没法子啊，这个道理要懂。底下十三个问题，他说弟子已长时间修习《金刚经》和《地藏经》，是否需要改修《无量寿经》？如果不用改，那么怎样来回向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嗯、你把《无量寿经》念两遍就懂得了。啊，在这个。三倍往生章这一章里面啊，这一章经啊它有四个段，前面三段呢是讲这个上辈、中辈、下辈三段，最后一段呢是讲不是修净土法门，修其他，但是是大乘，不是小乘啊，学其他大乘教的，那么金刚经是大乘，地藏经也是大乘，将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得生。可见这阿弥陀佛心量很大，并不计较你一定啊要修净土法门，修任何法门都可以。啊，这个都能够，只要是愿意往生，都能成就啊。念佛到什么时候啊？可以把佛号放下，能不能放下？能不能放下在自己，但是念佛念到真正成就了，他不会把佛号放下啊？为什么呢？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就，要给别人做个好样子啊，这就是他不放下的原因啊，因为人家看到你念佛成就了啊，成就之后还念佛，所以到极乐世界还念佛，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还是念佛，这就是他不放下啊，做一切众生的影响众、嗯、第十五个问题，他说弟子母亲每一次在诵弥陀经时都痛哭流涕，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一种感应啊，那么从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他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临命终时念头错了，没能往生。这一生遇到的时候，他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后悔呀、啊，没有早到极乐世界去。啊，到这个时候他又遇到了。下面一个问题，请问洒净有什么作用？家中需不需要洒净保平安？洒一次净啊，管多长的时间？洒净是仪式啊，真正的是要清净心。如果你常常保持着清净心啊，哦，那这洒净作用就很长。如果没有这个清净心啊，洒了以后也没用，这个道理要懂啊，这净是清净心啊，啊，我们心清净，我们的周围环境就清净啊，那么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了解的越来越深刻了，越来越清楚了啊，我们的心地行为清净了，整个磁场都产生变化啊， 这个叫真正的杀戒啊。第十七个问题，这弟子每天早课诵大悲咒、心经、十大愿王以及观音圣号，晚课在一静中课诵来做，每日诵七部弥陀经，佛号定数三千，听华严经一二篇，请问这样算不算夹杂？将来能不能往生？有一点夹杂，可以往生啊，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些课程的时候呢，通通是有连带关系啊，并没有相悖啊，这个就可以啊。如果跟净宗法门是相违背的啊，那个就有麻烦啊。为什么呢？他让你生疑惑啊，破坏你的信心，这就不能往生啊。那么像这些，他都是有联系的，这个就可以了啊。那华严是古大德呢，也把它算是净土宗的大无量寿经啊。那么大德们他们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那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那我们现在学了这么久啊，确确实实肯定这个看法说法了是正确的。第八个问题啊，十八个问题，他说弟子从小身体不好，初中时就有众生附在身上，当时啊没有遇到佛法，总不能彻底啊解决问题。就是我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啊，总会遇到众生附身，为什么？许多身体不好的人甚至于到死都没有众生附身，难道别人没有冤亲债主吗？冤亲债主从以上讲人人都有，哪个人没有啊？好，过去今生啊，跟多少人呢都结过怨啊，但是如果那个怨呢不是很重啊，不是很严重的，大概都不会呀附身啊。你要晓得那个附身的灵鬼，他跟你有怨恨，他怨恨的人还多了，他一生当中生死时难道就是你一个有恨的人？不可能嘛，他一定很多嘛啊，所以他找人也不是随便找的啊，必定是有缘分啊。那么还有一种缘分的时候，并不是有很深的大仇大恨，看到你修行不错，想沾一点光，你也来找你啊。这个是很多学佛同学都知道，遇到这个事情给他超度是他附别人的身，没人给他超度啊，他附你给他超度啊，你给他诵经给他回向，他就得利益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种啊，不是一类呀 啊这个我们都得要搞清楚啊。所以凡是附身，我们并不会把它看作是一桩坏事情啊，我们可以邀请他了来给我们一起共修啊，我们修行好的时候要请他当我们的护法啊，这都是事实，都是好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啊，用佛法来处理啊，把一切众生都当作同参道友。最后一个问题，这老法师鉴定蔡老师所讲的弟子规，那么想学习弟子规的同学，是不是只听蔡老师的光碟才算是你的师承？如果听其他啊，听你讲经的老师所讲的弟子规，是否啊，任算是听你老的教诲？这个听我的教诲不重要啊， 啊，大家不要执着啊。我们学佛要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这个才重要啊。我的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介绍我，是介绍他的老师印光大师啊，他是印老的学生啊，他非常谦虚，他说我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你要另外找个老师。我说找谁呀？印光大师啊。那印光大师不在世了，印光大师的文钞在啊，他叫我常常读文钞，依教奉行啊。那我介绍给大家呢，阿弥陀佛。那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都劝大家依阿弥陀佛为老师啊。在一般人的时候，一定是依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这不会错啊。啊，我跟张家大师，你看张家大师头一天就介绍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认识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佛学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啊。那么蔡老师他讲的《弟子规》啊，能讲到那么样动人心弦，什么原因？他做到了，没有别的。一条条做到之后啊，你是讲你自己修学的心得了啊，是讲你自己的弟子规啊，不是别人的。你自己没有做到，讲的是别人的，讲别人的东西总不容易感动人啊，自己真正做到了，那才真的感动人啊。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内心去做起啊。中国古人教给我们这个话的时候，至少是4500年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那就是你自己要做到啊。你自己没有做到，不可以怪别人啊。别人做的怎么不好，都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样子给人看啊。你看看舜王、禹王啊，看到人有过失、有犯罪啊，自己真的求忏悔呀。他没有罪呀，我有罪呀，我没有教得好啊，我没有把样子做得好啊。所以说万般无罪呀，罪在真功啊，这称圣王啊。那就国家领导人的啊，领导人的时候三桩事情啊，做之君，君是你领导的啊，做之亲，你是他的父母，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啊。第三个做之师，你要好好的教导他啊。领导人这三个任务啊啊，可以看到人寂寞，看到人犯罪，我没做得好，我没教得好，不是他的过失，是我的过失，自己忏悔，改过自新的啊，所以他才能感动人民啊，人民个个人都自爱啊，因为犯了过的时候，对不起过去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说，我们如果做佛陀教诲做不到，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我们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你自然就会落力了啊。所以你做得不好，换句话是你把佛、老师、父母都忘掉了，那就是真错了啊。还有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弟子规讲得好的没有别的，你一样会讲得好，甚至于比他讲得更好啊，就是你要做到。 字字句句都有做到啊，这一定能感人。今天时间正好啊，我们大伙也好。